他说我们再次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面，来聆听你的话语，就求助你的接近我们，有我们常常的软弱，常常的会跌倒，求主来帮助我们，你赦免我们在你面前的亏欠和过犯，透过你的话语你不断的归正我们，你也赐给我们亮光，能够透过你的话语来看到主你的荣美，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心意，也求主给我们加力，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旨意，走在你的道中，永远不偏离。纵然我们视角，也求主你也帮助我们再次把我们拉回搀扶到你的道上，让我们走在你的道上，永远跟随你。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我们先说一下，我们昨天和一个姊妹交通的时候，姊妹提到了两处经文，这个是我们以前没有，我是没有注意过的，就是22章的第30节，22章30节，耶和华如此说，要显明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这节经文很清楚的写，就是这人指的是前面提到的那个耶哥尼亚，就是约雅金这个王。所以约雅金有7个儿子，但是他这7个儿子是算为无子的。
哥尼亚不是耶哥尼亚，
那么这个说他们虽然有儿子，但是不算为他的儿子，他后裔当中再没有一人得亨通，没有一个人可以坐在犹大的那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那么还有一处在新约里面，就是大家可以打开马太福音的1章，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基督的家谱在第11节说，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第12节，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苏罗巴伯。那么这里面的耶哥尼亚，我们认为就是现在的耶利米书22章30节的提到的这个约雅敬。那么30节说是约雅敬的后裔，再没有一个人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那这儿马太福音很明显，耶稣基督的家谱里边有耶哥尼亚，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从这一支出来的。那么也就是说，很明显是耶哥尼亚的肉身的后代。这里面好像就有一个矛盾，有一个结。这些我想了好多，但是没有一个充足的，能够有一个完整的能够说服我们自己的，所以我这儿还在思考，那大家也思考一下。这我们看上去是一个冲突，是一个结，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智慧不够。神的话是没有矛盾的，这是可以肯定的。所以这里面一定有神的另外的心意，可以光那个光亮光。那弟兄姊妹把这个考虑一下，什么时候有什么亮光，我们可以随时来分享。我们昨天分享的23章前面这一部分，就神就开始责备这些假先知。我们说圣经里面神花了很多的篇幅，说了很多关于假先知的问题，不仅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在教导的时候也常常提到假先知、假教师。就为什么神对这个假先知、假教师这件事情这么看重？因为神很清楚告诉我们，百姓走偏了，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些假先知、这些引路人给引偏了。说神把这些事情一再的告诉我们，也提醒我们要防备这些假的。那就像耶稣基督说，外面披着羊皮，里面是残暴的狼，就是指的这些假先知。他们是残暴的狼，他们进入羊群里面是要毁坏羊的生命，毁坏神的国度。 毁坏神的功，这是假先知他们要做的事。那么下面要谈到的就是假先知的一些表现。实际上我们说判断无花果树结的果子是好果子还是坏果子，那从它结的果子就可以看出这个树是好树还是坏树。那么下面这些表现就是假先知他的一些果子，是我们能够看到的。那我们看到这些他们的行为，我们就可以基本上判断我们要去注意。第二十一节，耶利米书23:21，神说，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径自奔跑，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径自预言。这也就是说，神没有打发那些先知，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神没有呼召他们，没有呼召他们做这个先知的职分，没有呼召他们去做传道人，去在台上去奉献神的话语，没有打发他们呢。他们结果是他们径自奔跑，他们自己起来奔跑。这个奔跑大家想，这个奔跑是用力的，他很有力啊，说明就是看上去很热心，很热心的去做神的工，很热心的去牧养这些百姓，传讲神的话。神说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也是他们说的话不是从神来的。我们虽然我们现在是手里面有圣经，那些假教师呢也是去用圣经里面的话，神的话去好像在教导，但是他们教导这些话是神的话，但是他们里面那些东西不是从神来的，神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径自预言，自己预言。下面就说到他们这个预言是从哪儿来的。在罗马书的10:15，保罗就提到嘛，如果没有差遣怎能传道呢？这旧约里面很清楚，新约里面也有清楚的教导，这提醒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很热心的去侍奉神，我们有这个负担很好，但是一定要在神的许可的范围之内。我们如果说神没有呼召，我们没有机会去做传道人，没有机会站在台上，但是我们可以做拿细耳人。神是，你看这个圣经里面他全备的教导，在撒母耳记里面，在前面都有提到过做拿细耳人。拿细耳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这一段时间之内我们去侍奉神。那现在来说呢，我们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侍奉神的方式很多。新约里面提到嘛，有做先知的，做牧师的，做教师的，做其他的。我们在诗班里面赞美神，我们在门口去迎接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是透过任何方式都可以去服侍弟兄姊妹，服侍神。第22，说他们若是站在我的会中，就必使我的百姓听我的话，又使他们回头离开恶道和他们所行的恶。他们若是站在我的会中，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如果是我拣选的，他们如果是神呼召的，就必然一定要使神的百姓听神的话。这些假先知呢，神没有打发他们，他们说的话不是从神来的。就神说，如果是他是站在我的会中，就是如果是神拣选的，他一定要使神的百姓听他的话，那就是要传讲全备的真理，不是挑三拣四，不是借讨好弟兄姊妹的话去教导，一个讲真相，讲神的真理，然后劝百姓忠信神的话，离弃罪恶。这应该是一个真正的神的呼召的，神拣选的一个仆人应该去做的。其实我们透过这些，我们都可以判断我们曾经遇到的传道人，遇到的一些教师他们的情况。第23， 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呢？不也为远处的神吗？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连续三次提到耶和华说，耶和华说，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呢？也不为远处的神吗？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暗指这些假先知以为神离他们很远，他们现在所做的事神看不见不知道。下面神说，人岂能藏在隐秘处，使我看不见他呢？我岂不充满天地吗？神的灵充满天地，充满整个宇宙万物的每一个地方。我们现在人的科技，我们探测的很远，可以到火星，但是远远达不到神创造这个宇宙的。所以我们看不到的地方，说是离我们很远，其实那些地方神都在。不是说我们在啊，神是近处的神，是神，神不是近处的神，是神在很远的地方他都看不见，神无处不在，他时时刻刻在查验我们的人心肺腑。他们这些假先知以为神看不见他们，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就自己去代替神，说自己说的话是从神来的。下面还会继续来谈。第二十五节，我已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就是托我名说的假预言。说这些先知他们托神的名，说这是神说的，然后告诉这些百姓，让这些百姓来相信他所说的话是从神来的。托神的名说的是假预言，他们说我做了梦，我做了梦。说假预言的先知就是预言本心诡诈的先知，他们这样重新要到几时呢？这儿很清楚神提到假先知的一些行为。他说我做了梦，说做什么，做了异梦了，梦见神对他如何如何说了，梦见神让他如何如何去做了，非常清楚的把这个假先知他们这些表现其中的一个表现说出来了。我们现在常常在网上看到一些宗派或者一些所谓的牧者啊，疫病呀、赶鬼呀，特别是灵恩派，他们特别注重这个做梦啦、异象啦，而且甚至有的就是要求那些弟兄姊妹第二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先把自己做的梦记下来，然后跟其他弟兄姊妹分享，然后一块就开始解梦了。特别注重这些，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假先知、这些假教师，他知道神没有打发他，他是自己清楚的。一个人是不是神呼召他，他是非常清楚的。那他知道神没有呼召他，他又想做，凭着自己的私意，想达到自己目的，可能是想荣耀自己，觉得很风光。那么他就想办法让这些弟兄姊妹去认可他，所以他就想一些其他办法，那就是所谓的异梦啦，所谓的这些东西就出来了，异象就出来了，做了梦，做了梦。我们说有没有异梦呢？有，神很清楚告诉我，那耶利米也是神呼召他，神也给他异象，以赛亚也是，不是没有。但是把这个做梦当作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没抬到桌面上去做的时候，甚至让弟兄姊妹和他一起做的时候，这里面就可能问题就出来了。大家要小心，遇到这样的情况大家要去辨认，不是说啊做的异梦的就一定是假先知，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假先知有个特点，他常常用这个做梦所谓的异象来迷惑人。 26节说，我说假预言的先知就是预言本性诡诈的先知，他们重新这样重新到几时呢？就是预言本性诡诈，这个预其中的预言两个字在原文里面是没有的，不知道为什么翻译的时候在这儿加了个预言，这就是本性诡诈的先知。本性诡诈就是先从诡诈，他说的不是从圣来的话，那他心里面一定是诡诈的，所以他就担心自己的这个面目被撕开，被弟兄姊妹识破，所以他一直不断的来包装自己。那个羊皮他始终在披在身上，就怕撕下来认出他里面这个是一个残暴的狼，所以他不断的在包装，那么就有这些蚁啦这些其他东西来包装自己。圣经说他们要重新到几时呢？就到什么时候呢？27节，他们个人将所做的梦对邻舍诉说，想要使我的百姓忘记我的名，正如他们列祖因巴利忘记我的名一样。他们用这些所谓的异梦，所以不是从神来的这些东西，对邻舍，就对百姓，对他的这些同工说，其实是想要使神的百姓忘记神的名，这是他们的目的。他们所做的功是从撒旦来的，那是我们说灵界只有两个，一个是神的灵，其他就是邪灵，不是从神来的。我们里面如果是没有神，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么邪灵就有机会进来，那么撒旦就会借着那个份就进来。那么这些人其实所做的功就是让这些百姓忘记神的名，忘记神的名，那么就不可能去敬拜神了，把神都忘了，远离神，毁坏神的功，这是他们要做的，这是撒旦的伎俩。那么这些假先知就是撒旦的仆役。所以有时候我们不一定我们就是愿意去做撒旦的仆役，但是我们好多时候被撒旦利用，帮了撒旦的忙，这是我们常常会上当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我们有时候在某一阶段可能就会忘了神的名，有一阶段我们可能会软弱，我们不愿意再读神的话，也不愿意到神的面前去祷告，甚至也不愿意去侍奉神，就特别一下就软弱下来了，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忘记了神的名了。所以有的人现在就不见了，现在就把神给忘了。是新约里面教导我们说，软弱的时候就变得刚强。这什么意思呢？不是说软弱的时候我们就顺其自然，自然而然刚强了，不是的。我们软弱的时候，越是在软弱的时候，我们要越去寻求神，去读神的话，去跟神亲近，亲近神的时候，神就会让我们刚强起来，是这个意思。不是顺其自然，而不软弱吧，就叫软弱时候上就让我们刚强了，你的道神的跟前。正如他们列祖因巴利忘记我的名一样，他们列祖也是这样，就是以色列，你看这个祖祖辈辈，神拣选他们成为神的子民，是单列出来独居的名，不列在万民当中的，所以这样的一个高贵的身份，但是他们往往是因为巴利，就是偶像，因为偶像来离开了神。我们有时候也就是心里面为了心里面那个追求，为了心里面那个偶像，看得比神还重要。特别是我们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如果是和做神的功冲突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选择就能够看出我们是真的宗主伟大，还是我们心里边那个东西伟大。你是能够放能不能在那个时候能够把自己特别想做的东西放下，我们到神的面前，这个选择我们其实每天都会遇到，你怎么办？28节说，得梦的先知可以诉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说我的话，糠匹怎能与麦子比较呢？ 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意思就是加先知的话就像那个糠皮一样，那糠皮就是那个把那个小麦，把小麦磨成面以后那个麸皮，那麸皮是我们不吃的，它是不能维持生命的。就是这些加先知的话就像那个糠皮一样，不能让人维持生命，不能维持生命，没有价值。那神的话那是生命的粮，那么每天我们读神的话，把神的话存在我们心里，那我们就得到生命的粮，我们的灵命就可以得以维持。所以神一再的劝导我们要天天去读神的话，特别在生命记的第六章很清楚的当时教导那些以色列人。下面29节是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耶和华的话岂不像火呢？神的话是火，火呢那是要烧的，要烈尽的。所以神要透过他的话要烈尽，烈的过程就是一个分别的过程。那最后在谁是金子，谁是那些杂子，一列就知道了。神的话就像一把这个锋利的双刃剑一样，既有祝福也有咒诅。我们常常我们愿意听祝福的话，不愿意听咒诅的话，神也不让我们去咒诅，但是神的话本身里面有祝福也有咒诅。之前我们都看得很清楚，说如果遵循神的话就怎么怎么，如果不遵循神的话就怎么怎么，那不遵循神的话什么什么，那就是咒诅。所以从这儿来看，就是有的弟兄姊妹不愿意听责备，做错了以后别人一责备心里面就不舒服，不是就是反省自己。虽然责备的时候责备的话那肯定很难听的，神责备那些以色列的话那很难听，我们现在听里面也不舒服，但是这么你就看你怎么去认识。如果认识到了，应该真的感谢旁边一个弟兄姊妹还这样去提醒我们，虽然说的话比较严厉。就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祝福他有能力，咒诅也有能力。所以神的话是能打碎磐石的大锤。这个磐石我们在圣经里面说特别新约里面磐石指的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不是，这儿磐石就是一普通的巨石，就那么大的巨石我们人可能没办法打碎，但是神的话就像大锤一样啪一下就打碎了，神的话一出口就成了。神有这样的能力，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第30节，耶和华说，那些先知各从邻舍偷窃我的言语，因此我必与他们反对。就这些先知是从邻舍偷窃神的话，这那些假先知，因为假先知神没有对他说话，神没有呼召他们，他们径自奔跑，径自自己去预言，那么他就是从邻舍里面偷话。邻舍可能指的是那些真的先知，或者是摩西五经，用现在的话就是我们整本圣经，他把整圣经里面神的话偷过来挪过来，用神的话去迷惑人。偷窃的是神的话，不是别的话，也就是他们嘴里面说的话也是神的话。你这就我们就这很难分辨了，那些假教师说的话也是在台上也是讲神的话，所以我好多弟兄姊妹说、哎、他讲的对的呢，说没问题啊。但是你听着听着，如果你听下去以后，如果我们有分辨能力，就会发现他的问题了。他是假的，他一定会露马脚。所以他表面上好像也是讲神的话，但是这是偷来的，他的动机不对，他的动机是有问题的。因此 我必与他们反对。神必与他们反对，这个反对就是要对付他们，神要对付他们。当神对付一个人的时候，那就有好果子吃了，有苦头吃了。32节，耶和华说，那些以幻梦为预言又述说这梦，以谎言和惊夸使我百姓走错了路的，我必与他们反对。还是指这些假先知，说我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吩咐他们，他们与这百姓毫无益处。这是耶和华说的。神一再强调说，我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吩咐他们，他们说的 那些话不是神让他们说的。那么这里边是不是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传福音的时候跟别人去奉献神的话的时候就不应该了？不是的，这是特别对那些假先知，他们是要去教导神的百姓，在今天是要在教会里面去透过神的话去教导神的儿女的，是站在台上指这些人。神特别看重这些神的仆人，所以这些假先知假扮成神的仆人去诱惑引诱这些百姓。最后呢，他不是把这些百姓带到神的面前，是带到他们面前。这是今天那些好多的假教师的一个特点，他们是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他得荣耀。你看看我多厉害，那时候这么多弟兄，这么教会这么多人，是不是把荣耀归给神，自己透过这样一个所谓的侍奉捞取好处。我前面可能也分享过，有的牧师竟然就是在洗礼的时候人不多，那么就其他的有些受过洗的在第二次受洗。真的有这样的，这是一个姊妹亲口跟我去讲的，他们原来教会就是这样的教会。但是这些弟兄姊妹就愿意寻求，愿意跟随这个牧师。现在走了以后，他们还恋恋不舍。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些假的呢，做的比真的更去体贴人，更去关怀人，因为他会透过其他的方式让这些弟兄姊妹去认可他。说谎，因为他不是从神来的，那些话是谎言。他们认为是说那些以幻梦为预言，他们自己说我做的什么梦，是梦里面神跟我说什么了，说什么了。现在还有以幻梦为预言，这就是这些假先知的表现。那谎言是从哪儿来？谎言是从撒旦来的，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如果我们分别不出来，当有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参考，我们不能说是全信，我们要参考一下，看一下他说的地方是不是。如果是事实，那么我们要知道了，他就是个假的。在这我还想说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网上的一些所谓的名目，那些假的那些问题。我前面在讲道时候是过程也提到，比如说张伯利现在还有好多弟兄姊妹很热心的去说这是一个好牧者，有好多他说用他的话说有好多粉丝。张伯利教导上是有没有问题？我们不说他的问题，我们就说他这个谎言。他说他一开始得过癌症，一开始跟大家说的做见证，公开场合做的见证，他得的是肝癌。后来呢，跟他一块特别要好的朋友，那个人是个律师，就跟人们说他得的不是肝癌，其实是肝炎。就戳穿以后呢，他后来就见证说什么是变成了肾癌了。大家想一想，一个癌症在一个人生命当中，那是如果有这个经历的话，他是根本很难忘记的。这不是一个感冒啊，感冒就是说得过感冒，忘了以后也正常。这个癌症怎么忘的？一会儿肝癌，一会儿肾癌。他还有一件事， 他跟他前妻离婚，他跟他前妻离婚，他这个离婚的有好几个版本，那个版本我们去看一下，那根本不是细节，如果是细节啊，哪地方那可能忘了，但是那个太离谱，不是同一个版本。而且我们看到从来没有看到张伯苓为此去认罪去悔改，你说他是一个，这是不是一个说谎之人啊？说谎之人的他的父是撒旦，所以有的说我们在神学院时候，老师教导我们说，说一个牧师的时候，说教会说不要提人家的名，我就想为什么不提呢？有问题就有问题，为什么不提他呢？他错了，他就是个假的，就是假的，为什么不提呢？提了以后大家才知道去分辨，说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是谁啊？为什么去隐藏呢？为什么去隐藏他的这种恶行呢？所以这是张伯苓，大家一定要谨记。还有大家提到的那个国内那个叫什么呢？我现在也想不起来。
纪梵文，
那是个假的嘛？他代言做广告，在假道时候让鼓动大家去买他的那个代理的产品，然后他就用那些所谓的就是现在这说的这些话啊，梦里面梦见什么什么的，我们看到这些假的面孔，从这些我们就可以去分别去看。说这些他们与这些百姓没有益处，没有益处，不是把百姓带到神的面前，是往坑里面带，说瞎子领瞎子一块掉。这是说的假先知。那这些百姓实际上前面神也已经说了，我们已经在这分享，那跟错了路的也一样，跟他一块灭亡，逃不掉的。33节，无论是百姓，是先知，是祭司，问你说耶和华有什么漠视呢？你就对他们说，什么漠视啊？耶和华说，我要撇弃他们。这儿的漠视在原文里面是言语的意思，是这个神的话的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很特别，是重担。这个漠视还有重担的意思。那么就是耶和华有什么漠视呢？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些百姓就是对耶利米说啊，耶和华还有什么漠视呢？意思就是耶和华还有什么沉重的话语呢？这漠视有重担的意思，还有什么沉重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呢？意思就是说还有什么恐吓的话呢？他们认为耶利米说的话是恐吓他们，现在也是一样。当我们讲到神的审判、神的公义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不愿意听，说一说这些你吓唬我们，吓唬谁啊？就是有啊，我遇到过，不愿意听。说你们还有，那你说吧，你说这你是从神来的话，那你还有什么恐吓的话来吓唬我们呢？这些当时这些先知、百姓、祭司，神知道他们会问。如果他们这样说的话，你就对他们说什么漠视啊？耶和华说，我要撇弃你们，我要抛弃你们，我要丢弃你们。那么最后的结果是被神丢弃，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不愿意看到的。无论是先知，是祭司，是百姓，说耶和华的漠视，我必刑罚那人和他的家。就不管是就是那些假先知，那些祭司，包括百姓，他们说所谓耶和华的漠视，因为这些漠视不是从神来的，那么神必要刑罚他那人和他的家。不仅刑罚那个人，还要刑罚他们的家，他们家里面的人也会受牵连。原来不是一人做事一人当啊，我们现在常说一人做事一人当，在这儿不是。你们个人要对邻舍，个人要对弟兄如此说，耶和华回答什么？耶和华说了什么呢？耶和华的漠视你们不可再提，个人所说的话必做自己的重担。就个人所说的话不成了自己重担，他们所说的所谓的说是神的漠视，神的预言， 我们再把下面读完，我们一块分享。说因为你们没有用圣神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神的言语，没有用，就是他们的言行和心思意念完全违背了神的真理，是没有用的神的真理，错用神的真理。所以他们也在好像用神的话，其实错用，没有用。其实他们的言行和心思意念完全违背了神的真理。这是当时以色列的从君王到百姓就是这样一个光景。你们要对先知如此说，耶和华回答你什么？耶和华说了什么呢？你们若说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就如此说，因此因你们说耶和华的默示这句话，我也打发人到你们那里去告诉你们不可说耶和华的默示。就是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就是好像一个绕口令一样来回绕，其实说的一个意思。36到38节说的就是神的教训是不可以轻忽的，不要轻易说、啊、这是从神来的，我做个梦就是从神来的，这是亵渎神。不要轻忽神的话，如果所说的话不是合乎神的旨意，那么这个话本身就必然会成为他自己的重担。这是自己经文也告诉我们的，就特别在这儿强调，不管是那些先知祭司还是百姓，如果他们所说的话根本不是真正从神来的啊，就是梦里面是梦见什么的，这就像这样所谓的在异象当中遇到神了，神跟他说什么，这些话不合神的心意，最后必然成为他自己的重担，那就是被神最后抛弃。上面说的39节，所以我必全然忘记你们，将你们和我所赐给你们并你们列祖的城撇弃了，又必使永远的凌辱和长久的羞耻领到你们，是不能忘记的。这就是他们最后结果，是最后他们前面说把神的名都忘记了，最后结果是神把他们全然忘记。神把他们全然忘记，那就不在神的神名册里面了。被神虽然他们被神拣选了成为神子民，好像也写进去了，但是最后被涂抹。我们现在我们的名字，好多弟兄姊妹的名字在生命册上，但是最后是不是能永远留下来，是不是不被涂抹，真的很难讲。所以我们真的好好的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事，谦卑下来，不要按自己的意思，不要靠着血气，我们好好听神的话，神让我们做的我们好好做，神不让我们做的我们不要去伸手。24章我们阶段的分析一下，24章是用两筐 无花果树，就是神前面责备完这些先知以后，神透过两筐无花果来做比喻，来暗示犹大百姓不会被全然的灭绝。那么前面说是这些犹大从君王到百姓都是远离神的，神要审判，但是神会留下一部分人，留下这部分呢，就是所谓的好的无花果。在圣经里面常常把用无花果来比喻以色列人，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是无花果树，那么百姓就是其中的无花果。那么无花果有好的有坏的，坏的不能是极坏的，那么就是被神抛弃的，那留下好的，那就是将来和神可以在一起的，得到神的应许的。24章的第一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的首领并工匠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巴比伦。这个事件在列王记下的24章8到16节提到，当时约雅敬被尼布甲尼撒掳了走，当时一共掳走10000人左右，包括当时的工匠铁匠，这些工匠铁匠掳去以后建造巴比伦的那些皇宫宫殿，还包括这个约雅敬 的母亲、父母亲，就母亲在难，大约有10000人左右。这个下面可能会提，应该就是第二次被掳。第一次被掳应该是月雅静，他的父亲月雅静。那么前前后后一共是3次被掳，第3次被掳就是犹大国彻底灭亡，西底家手里面把这个国败了以后，第3次被掳，这是月牙经的第2次被掳。这时以后，说耶和华指给我看，就月牙经被这批人被掳以后呢，神就指示给耶利米看，看到什么呢？2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这就是异象。你看，这个是清清楚楚神给耶利米的异象。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是出熟的；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能再吃了。于是耶和华问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了？”耶利米就说：“我看见无花果，好的极好，坏的极坏，坏的不可吃。”这是在异象里面看到的。那下面第4节，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神就告诉他，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令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必不拔出。原来这是其中一筐好的无花果呢，是谁呢？指的是神被掳去的这些犹大人，就被巴比伦王掳去的这一部分人。掳去这部分人是什么呢？其实是神说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的地方，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的地方。那当时我们在分享的时候说，耶利米神让耶利米说劝这些犹大百姓去投降巴比伦王，就巴比伦打进来的时候去投降，不要去抵抗。那么巴比伦掳的时候，你乖乖跟上走，这是合乎神的心意的。这个就是和我们正常的人的思维是现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做投降派啊，那投降是很可耻的，是卖国的。但是现在神告诉他们，你要投降，要跟上走，这是合乎神心意。这是如果这样做，就顺服神的心意。说这样的就是好无花果。这些人，神不拆毁，一定要让他们归回。他们归回不是说这批人是他们的后裔，他们的后裔一定会归回，而且要建立栽植。第7节，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神要赐给他们的心，让他们知道认识耶和华。这些人到了巴比伦以后才知道，才认识这位神，原来那些先知说的全是真的。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子民，这是神拣选我们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神要让我们做他的子民，他要做我们的神，他要做我们的主。那么问题是我们愿意不愿意。其实好多时候我们愿意做神的子民，愿意做神的儿女，但是我们不愿意让他做我们的神，不愿意让神主宰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所以我们常常靠自己行事。那这是我们很矛盾的一个地方。什么时候自己真的是能够放下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去都是去祷告，不合神心意就不做，再想做事也不做，尊神为大，那我们真的是把神当神了。因为他们一心归向我，到那时候才知道了。第8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剩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都交出来，好像那极坏、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那坏的无花果指哪些人呢？是留在当地的，不愿意跟尼布甲尼撒王到那个加勒底那个地方的人，不愿意被掳的人。还有部分呢，是在埃及地的犹大人。那么是埃及地怎么也在这里面呢？埃及地的犹大人有哪些呢？ 我们从前面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出来，有两批人，就是约哈斯做王做了三个来月就被废去了，当时被埃及王掳到了埃及，那么约哈斯去的还有一部分人，这部分人还有一部分呢，是当时有部分留在，就是巴比伦掳的时候有的人就留在了这个当地，这个在列王记里面记载过，神说你们不要怕，不要惧怕这个巴比伦王，但是他们呢因为怕所以就逃，就往埃及逃。这个以色列人有一个习惯，就是 一着急就往埃及逃，所以埃及常常就是来比喻这个世界，我们一常常往这个世界里面逃，他就往那儿逃，所以逃到埃及的 很大的一部分，虽然这个还没有发生， 这都是得有预言的。那么 就是将来巴比伦王掳掠他们的时候，有一部分人就怕巴比伦王掳了去，就是往埃及逃，最后 这一部分人最后把耶利米给掳了去了，自己的同胞把耶利米一块 带过去了，所以耶利米最后死在埃及，被他们用石头打死。说这一部分人，这些人是坏的无花果，是最后呢是第九节说，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当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我赶住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他们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就按照自己的心意去逃，逃来逃去，逃到各个地方，就被抛来抛去。最后呢，到了其他地方，又成为当地人的笑谈、笑柄。他本来是荣耀神的，是有荣美的见证的，让别的这些人是羡慕的，但是现在成为了笑话，成为笑柄，甚至被咒诅，就落到这样一个局面。第十节说，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直到他们从我所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灭绝，直到他们在那个地方灭绝。最后就是神的刀剑临到了，有战争起来以后，可能就会有饥荒，同时死人多了以后，就会有瘟疫。所以神常常就用刀剑、饥荒、瘟疫作为惩罚手段来惩罚他，这是最后这些坏的无花果的树的一个坏的无花果的一个下场。从这儿来看，神的比喻其实还告诉我们，我们要做好的无花果。好无花果就束缚神的心意，不管我们能不能理解，不管我们能不能就是怎么样去，不管怎么样去做，我们再想做的事，我们都要看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那说白了就是要看神的脸色行事，神让我们做我们就做，束缚神的人就是好无花果，不束缚神的人就是坏无花果。当然我们都想做好的无花果，那我们就顺服神，千万不要靠自己的血气，我们想做什么做什么。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啊，小孩在父母面前啊，发个小脾气，小女孩撒个娇都没关系，但是我们是有限度的，在神面前我们真的要老老实实的。如果我们真知道认识到最后的结果，如果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最后那个结果我们知道，那是非常可怕的，不要被这些假先知迷惑。关于假先知的话题呢，其实还没有结束，到了一期结束还会提，到新约里面还会提。好，我就分享到这儿。